好，请掀开经本第681页第一行，我们将经文念几句对对地方。儿时宝化灯沉色有菩提树，明普广遍照化云深长，以念念显示一切如来庄严道场，金刚坚固，摩尼宝王而为其根，一切摩尼以为其干，众杂妙宝以为其业，枝条花果四地分布，定向称可，四方上下圆满庄严。从这个地方开始，那么这个向下的经文呢，是说善财童子这是说这个普救业神呢，据说他最初这个修行经过在佛道场里面得法，这么一段的经历。这个得法呢，就是我们俗称的像得道得道，那么或者呢称之为开悟意思就是大约相同的。那么前面这一小段是叙述佛的道场庄严，首先呢我们看到一切诸佛成道都在菩提树下，那么这个菩提树是不是有一定的呢？这就是这个是不一定的。因为佛在这个树下正道，所以这个树就叫菩提树释迦牟尼佛成道是在印度毗卢罗树，所以我们就称它为菩提树。如果它在一棵松树底下成道呢，那我们叫那个松树就叫菩提树诸位要晓得这个道那么为什么诸佛成道都在树下？这一点诸位一定要明了。佛法住持在世间，一定是出家的比丘在作为住持三宝。所以佛现的是出家行，出家的制度是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他不在树下正道，他在哪里呢？以后讲经说法由国王大臣居士长者供养经学，那是佛弘法利身呢，好比说已经出了名了还有那么多人要行最初在修道的时候 也是默默无闻呐、啊，啊，跟一般出家人一样。啊，那么这个道理，前面呢也曾经跟诸位说过。这个制度，说实在的话，令人呢容易得到啊，容易开悟啊。为什么原因呢？那么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一般人修行为什么不能正果啊？为什么不能开悟？这个里面当然有障碍，障碍呢就是放不下，佛定的这个法子太妙了，放不下也得要放下，除非你不出家，出了家就得要放下，就得要跟佛一样，因为佛本身啊是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它本身是这样。所以它没有烦恼障啊，啊，没有烦恼障啊。对于修行人来讲呢，我们修行首先要获得身心清净，那么就得到很大的方便，能够把这个誓言全都给离开了。心清净之后啊，就容易开悟啊。换一句话说，所知障才容易打破啊，身心清净之后要破所知障，那个诀窍就在放下之中啊。你看小乘习惯了，戒律很精严啊，日中一时，是树下一宿，现在人家供养的房子，这不行啊，这个我不能住啊。啊，人家这个晚上的时候摆上宴席，请你来供养你，这不行啊，这我日中一时啊。这个执着呢，就是不能破所知障。那么诸位也晓得，小乘人知道对不对？对，是要知足。连孔老夫子也教给我们，色相固执。这个固执啊，有一个尽头。啊，烦恼障断了之后，那就是尽头。小乘四果是尽头，择善固执到这位置。这个时候呢，要把这个执着打破，超越了，超越了，所执障破了，大开圆顶啊，道理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一上来修行不固执行不行呢？给诸位说不行啊。为什么不行呢？心不清净，择善固执目的是要达到心地清净，心地清净到极处了，你要再执着了，这个麻烦就大了。那就好像是吃药，吃药什么是对治病的，我病好了，病好了药丢掉了，病好了药还要吃，还继续吃，你这个身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健康呢？
健康的人不要吃药啊，就是这么个道理啊。好比我们现在有病呀，啊，自然固执的是吃药啊，啊，等到病好了，药要肯舍掉，才恢复真正的健康啊。所以，心地清净之极，这个固执啊要打破，执着要打破啊。这个执着一破，转这个摩那识为平等心啊。摩罗汉之所以成为摩罗汉，就是，他到了这个顶点，他不肯舍他的执着啊。佛在楞严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他的境界内守悠闲，你看他还守，他还不肯把那个放弃，他一放弃了就是菩萨啊，那就叫做回小向大啊。那么大乘菩萨不固执了，一切不固执，他心清不清净呢？清净，手是清净，放下还是清净啊，执着是清净，不执着还是清净啊。如果一不执着了，这个身心立刻就有染污的现象了，那么你立刻马上还要执着，这个时候晓得什么功夫不到家，心并没有达到真正的心啊，还依然啊要固执啊。这个时候如果这个放下之后心不清净了，那你要是再不回不执着的话呢，你必定为五欲六尘所染，那就是退转了啊。那么这是说明啊，佛法为什么说大乘法建立在小乘的基础上道理的自律。所以我们初学的人不能不讲求啊严持戒律啊，严持戒律就是择善固执啊。我们试问问，如果我们不严持戒律，像菩萨一样，我们心地染不染着？我们在境界里生不生烦恼？我们心能不能得到清净？如果答案都是否定的，那就不能不执着了。啊，所以佛法是有层次。啊，释迦牟尼佛啊，跟此地啊，这个普救女神啊，他所遇到的这尊佛所示现的，在佛学名词术语里面讲，都叫做藏教佛。我们也称为藏头佛啊。藏头佛这个意思就是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啊，规规矩矩照着这个方法程序来修持啊，对于初学的人是最有利益啊。换句话说，也是初学人最好的榜样啊。 所以我们在一切经里面看到佛示现成佛，总是在菩提树下啊，菩提是觉，他在这个树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觉悟了啊。那么纪念这个树呢，这个树我们就称它做菩提树啊。所以十方世界这个菩提树不是一定啊，要懂这个道理啊，不是一定，因为它这个树下一修啊，它每天都换地方啊。你看树下一修，为什么不叫树下常修不是可以吗？佛是怕你去贪心。这一棵树长得很大很阴凉啊，风景也很好，每天到这来就到这边来住，行不行呢？不行。为什么不行啊？你对于这个地方起了贪心，贪是烦恼啊，贪念这个处所，你就没有办法得定，你就没有办法超越三界。换句话说，将来生死轮回你到哪里去？你喜欢这个树，你喜欢这个树，来世投胎就在这个树上。那树上有什么？小鸟啊，有虫，有蚂蚁，那你只好投胎投这个了，他不离开这个树啊。诸位要晓得，贪心不得了，非常可怕。佛法是叫我们断贪嗔痴的，所以释迦牟尼佛教给人，一切诸佛没有例外，都是这样教给人。树下一修，第二天就搬家，不能在这个地方，不要在这里起贪心。所以跟你说菩提树没人见的啊，他今天在这个树下，明天在这个树下，这树这个山上树又不是一样的，各式各样的树都有啊，他不一定哪一天在哪个树下开悟了，这树就叫菩提树啊，是这么个意思啊。那么这个菩提树也有个名称啊，叫普光遍照法云深传啊。那么这些名词我们看起来都很奇怪啊，其实这是把它从梵音翻译过来啊，翻译过来啊。明当然有个意思啊，当然有个意思。那么这种树也许在我们这个世界没有，就是他方世界的树啊。所以这个树呢，从它的德性供应上建立的名称，我们这个世间有许多植物给它取的名字，也是从它的作用啊，从作用上取的名字。从这个名称呢，我们就能够看到佛的依报庄严啊，树有光明啊，而且这个光明呢遍照啊，树有光啊，不但有光啊，还有音声啊，这个我们也不感觉到奇怪。树有光明，在我们这个世间比较稀少啊。风吹的树有声音啊，有声音啊，而且这个树还有香气 这是我们能够啊感觉得到啊，树有光呢，那就比较稀有的啊，这是众生福德因缘不相同啊。那么这个树是宝树，不是像我们这个世界这个树的资料啊，是一般粗显的物质。这个世界的有一点像西方极乐世界所讲的圣妙物尘啊，换句话说是吃饱的啊，饱数 啊。而我们这个世界呢，也有饱数，也有饱花，那是人工造的啊。我们用吃饱做一棵树，它是不会长大，虽然它永远不会变呢，它不会长。他方国度啊，那个七宝树啊，它会长大的，这个是妙不可言的。那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如此。啊，我昨天讲这个弥陀经啊，讲到经文里面啊，还没讲到这个七宝花树啊，讲到这个天月天花啊，讲到这个七宝池八功德水啊，这个黄金为地啊，讲到这些地方。宝业大师在要解里面给我们说明的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地，我们这个地是沙土啊，是粗无尘，他那个地方叫圣妙无尘，地的体是什么呢？是黄金金地呀 啊。所以我昨天很感慨地说，如果我们往生西方带点这个沙土，带点石头到西方极乐世界，他们大家一看这稀有的珍宝，我有吗？物以稀为贵嘛啊，我们这个地方把黄金看得那么贵贵重，人家那个土上抓一把这黄金没人要啊。西方极乐世界最大的好处啊，没有生老病死苦，除这个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自由啊。我们知道这种情形，西方极乐世界不能不去啊，那也算自由啊。这个就是沾了阿弥陀佛的光，阿弥陀佛在因地当中发愿修行正果，我们一往生呢，他的运行果上的殊胜功德的大用，我们都沾光。 譬如讲这个一世之情就可以往返十万亿佛国度啊，欧耶大师也特别指出来，这是有所为二说的。啊，其实在大本经里面所讲的阿弥陀佛在因地参学，我们这个经讲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当然此地是讲的纲领，啊，每一位善知识代表一个戒尘，这个戒尘里头可以说无量无边，啊，他访问了十个人二十个人都是在一个戒尘，那就算一个，啊，是取这个意思。大本经里面跟我们说，阿弥陀佛曾经访问过211个佛国度，啊，真正是博学多闻，啊，我们世间人常讲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阿弥陀佛曾经游历211个佛国度，他的见闻太广了。他的一成佛，可了不起了。啊，其他的不说了，单讲这211个大千世界，那个里面的诸佛菩萨。都跟阿弥陀佛是好朋友啊，那今天来讲的是他这个国际关系外交的都办得到家了，只要是西方极乐世界人无论到哪一个佛国都去，不要办签证的，无需要出入境的，等于自己的国度一样，这就是沾了阿弥陀佛的光啊，他的大愿大行大国，我们一去再一往生，人天的身份啊，这个受用啊，就跟如来果地上没有两样，这真叫不可思议啊，难信之法了啊！所以不知道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那些情形那是又当别论，真正了解的没有一个不愿意去，没有一个不想啊快点去早点去，那个世界太理想，好处不是我们用头脑能够想象得到，啊，太好了。此地讲的这个佛境界与西方境界非常类似，啊，你看底下讲的，啊，以念念显示一切如来庄严道场，金刚坚固摩尼宝王二位即根，这是讲这个树的根，啊，这个树的根呢是金刚摩尼宝王，啊，金刚已经就不得了了，啊，是金刚摩尼宝啊，啊，摩尼一般翻成中国这个意思叫如意，能如人意，这个太难得了，在四神族里面有如意族， 这个意思就是随心所欲。我们哪一个不希望这一生呢能事事如意呢？你看我们中国古人做的那个如意，大家都看到了，那个如意是怎么做法呢？那个头是回过来的，代表什么呢？回首如意呀、你能回头啊就如意了。你看这个意思深啊，佛法里面讲回头是岸啊，我们古人这个手上拿如意的，他是表法了，叫你一看到这个东西，哎，我要回头了，回头就如意了。从哪里回头呢？从明文利养五欲六尘里头回头了。这一回头啊，心安理得，哪有不如意的呢？那么这个叫摩尼，就类似我们中国的如意。前面这个一句是表法，念念行事，一切如来庄严道场。我们要注意它是一切如来，不是一尊佛、两尊佛了。可见的这个依报庄严。其来有自啊，它是有因缘的，不是无缘无故的。那么又讲根，这个树的干呢，一切摩尼以为其干，一切摩尼宝，树干是摩尼宝，众杂妙宝以为其一，是菩提树的树一。枝条花果四地分布，是并相成果。这个是树不单体是众宝所成，而且这个树啊生得之美，你是越看越欢喜，所以是花花相对，叶叶相当。它分得太好了，四方上下圆满庄严，因为它是宝树，又长得这么好，宝都有光彩，就是放种种色宝焰光，宝有身。微风吹动啊，你说不要说这个众宝那个阴森之美，我们通常看一个风铃，在微风吹动之下了，这个阴森就非常的美妙，那不过是一个铜管做的而已，众宝，这个花衣风一吹动的时候，这是互相的这个撞击在一块，那音声非常之美妙，出妙声不但声音美妙啊，是更难得的。 引说一切诸佛如来自在神通甚深境界，这个西方境界一样，六尘说法。我们在净土经论里面看到的西方世界六尘说法，是阿弥陀佛威神加持的，由此可知，像西方极乐世界这种境界，在十方诸佛世界里头不是没有，也有。我们在此地看到就是一个例子，有一个例子就有无数无数的例子。于彼数千有一相持，名宝华光发雷声，像是盈满妙宝为岸。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看到是七宝池，这个地方虽然没说七宝，明宝与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也非常的类似，宝华光发雷声，发雷声是比喻，对于一切众生呢，有一种警觉性。雷，你比如春天第一次打雷叫警觉，使它能够震动人心，令一切众生破迷开悟，有这个意思，才称之为发雷声。百万亿诺由他宝树围绕，一叶树形如菩提树。虽不是菩提树它这个形状与佛成道的那个树很类似。众宝璎珞周匝垂下，复有无量宫殿楼阁，众宝所成，周边道场以为岩石，比香池内出大莲花，名普现三世一切如来庄严境界云。那么这个莲花里面呢，就有不可思议的境界了。先看到这么样殊胜，这么微妙的境界，须弥山即为成熟如来于中出现。这个莲花里出现的佛数目之多，没法子计算的。那么下面呢，略举几尊做一个代表。其第一是地佛，名普智宝焰吉祥威德王，于此花上最初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量千岁演说妙法，成熟众生。 这是第一尊佛，佛的名号跟我们说出来。佛菩萨的名号都是从他的智慧德能上建立的。名实相符，所以见到佛菩萨的名号，你就能够啊体会他的实德能。那么这一第一尊佛在德号里面有普遍啊，凡是有普都是清净平等啊，周边法界的意思啊，智是智慧，宝焰是比喻啊，比喻圆满的智慧，吉祥是福德。还有为德，才能教化众生啊！如果有智慧，又有福报，但是他没有为德，不能教化众生。一切众生呢，多半都是所谓是刚强难化，没有为德摄受，不能成就众生。这一尊佛在这个莲花上最初得无上正等正觉，这就是我们俗话讲说得到了，成佛了。成佛之后一定是度众生，说法度众生啊，说法时间之长也不可思议，无量千岁，这个时间的单位啊，是以一千岁为一个单位，无量千岁。演说妙法，成熟众生啊，注意这个演说两个字，说是言教为大家讲解，演身教，演是表演的，做样子给他看的，一举一动生活这个言行都是众生的榜样啊，所以这个言是有表演的啊。这些字眼呢，我们都要特别留意，不仅只是口说说而已啊。那么从这个地方也能看到佛的大悲愿力啊，这是我们应当要效法的。再看下面经文，其彼如来未成佛时，十千年中菩提树王放大光明，显现神通，成熟众生，这是妙了。这讲佛没成佛以前的预兆，那个地方啊，如果他要发生一桩什么事情在没有显现之前就有预兆啊。那么这种情形，我想大家听了不会奇怪啊，就我们自己身上来说，有许多事情要发生也是都有预兆啊，有人呢听信觉察到 有的人心粗啊，觉察不到。仔细想想呢，哎，有一道。啊，那个最明显的，我给诸位说，人在死之前有一道。啊，你要很留意观察的时候，一定跟往常一般情形不一样。啊，我以前有一个长官，啊，他在过世前两三个月，啊，当时啊，没有人注意到这个，他过世之后啊，大家发现的时候，他对于他所居住的环境，这些花草东西啊，非常爱惜，一样一样都看很久，啊，好像有啊，好像要永别一样，念念不舍的味道，平时没有，哎，他那两三个月有这种情形，哎，果然两三个月就过世了，啊，你要问他自己，他自己也许都不晓得。细心的人观察的时候，他有一招。凡事大小，通通有一招啊！佛出现于世，那更不必说了。